好，弟兄姊妹，向上举目，诗篇一百二十一篇，从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，它全部叫做上行之诗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的心看着上面，不是低头的，是抬头的。那有一座山叫锡安山，有这一座山可以仰望，可以依靠，山是永不动摇的。那么旧约呢，是从西乃山，那慢慢的到了锡安山，这座锡安山在新约里面又叫加略山。加略山就是主耶稣十字架为人流血舍命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仰望山，意思就是说要接受这十字架的拯救帮助跟能力进到我们里面。所有的人我们都很脆弱，在某个角度上我们都很脆弱，一个病毒，一个生病，一个意外，都有可能我们的生命霎时间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们一个脆弱的人，我们很需要帮助。所以这篇作者他没有说是谁写的，那他要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这一个人的背后有一座山，有一个人，然后我们去体会那座山是加略山，那一个人是耶稣基督。他要我们知道帮助是从神来的，全地最高的就是山，山就在属灵里面预表高处，预表祝福是从上面临到的，而只有神的儿女能够举目向山观看，然后对自己说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对，有老板帮助我，有弟兄姊妹帮助我，或者有我的儿女帮助我，还是父母亲帮助我。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曾经帮助我们，但是这里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阿们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很需要的时候，你刚好遇到了某个事件，背后有某个人伸出手来帮助你，而这一个某个事件某个人的背后就是神自己。因为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被他所爱的人得到帮助。阿们。在第二节他特别说，这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祝福力量一切都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生活在天地之间，都在神的资源中度过一辈子。你仔细想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有限，得着的有限，年岁有限，而天地造好之后是要把我们放在神的恩惠中，神的祝福中来度过一生。很可惜的是，因为今天人有罪的因素，犯了罪之后，这一个真正的帮助才断开了。所以诗人呢，他告诉我们再一次仰望，再一次宣告，再一次看见帮助从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不只造天跟地，他还造我们在其中与他同在，享受他的一切。第三节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他的脚摇动吗？摇不摇动？他是叫你的脚不摇动，不是他的脚不摇动，他的脚本来就不摇动，是我们的脚步摇动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一步路都可以走得很踏实，你每一步路都可以有神的引导，你每一步路都可以走在平安里面，你不必惊慌，不必害怕，不必担心。因为他说他叫你的脚步摇动。有没有经历过卡皮皮串？有吗？会不会脚皮皮串？这个国语好像不太容易形容，台语比较都深切一点，皮皮串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中可能担心，可能害怕，可能有时候刚好惊吓，所以就会皮皮串。但是这里说他叫你的摇，不用皮皮串，不要摇动， 因为他的话比你的脚还有力。阿们。大家体会一下，有些东西你好像不太能够去胜过，有些困难你也不太能够面对，甚至有些东西你脚也踏不出去，甚至你的心也软弱。但是回头想，今天你坐在这里啊，今天你也很平安的，很健壮的，很有神的恩惠的，就坐在这里。阿们。再大的困难都没有比造天地的耶和华还要大。所以如果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你要信他说的话，而不是信你的脚皮皮喘。当你的脚在皮皮喘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我的脚是你来坚固的。阿们。后面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有一次非常大的征战是亚哈的时代，然后因为举国上下敬拜偶像，那时候拜的最流行的就是巴利。巴利呢是以色列最直接的仇敌，因为巴利这个偶像是掌管钱的，也掌管了这些丰雨的，所以当时候以色列百姓拜这个巴利的偶像，而且养了很多巴利的假先知，还有耶洗别也养了很多亚瑟拉的假先知，然后整个天地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，神就把整个恩典不下雨就是恩典收起来了，然后这三年零六个月枯干死亡，然后黑暗充满全地，那最后神就差遣以利亚，然后来到了这个亚哈王面前，然后告诉他时间到了，要召聚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还有他们拜的假神跟假神的假先知，然后在这个河烈山上面有一场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征战。那那一场征战当中，以利亚说哦，那先让这个巴利的先知来吧，先让他们求雨吧，他们就从早上跳跳跳跳到中午，那个跳的状况拿着刀拿着枪拿什么扎自己的身体，很像今天我们看见那个单机机桶，然后没有雨，太阳很热，一点都没有。然后以利亚说话的，他说跳啊，赶快啊，叫你们的神跳啊，说话啊，他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大家拜他吗？赶快叫叫醒他，叫醒他，是不是他在打盹呢？是不是在睡觉呢？然后这些人一听啊，几百个人又开始又跳跳跳跳跳，开始又扎自己啦，流血很多。到了晚上，一点雨都没有。然后以利亚就起来，然后就祷告，手举起来向着天。他一宣告的时候，整个风云变色，远远的有一个乌云，一点而已，刹那之间就飘到了整个头上。然后他说告诉亚哈王说，你下去要小心，要搭鱼，鱼下来了要坐马车要盖着，免得被鱼淋湿。然后那一些当鱼降下的刹那之间，以色列就起来，然后以利亚说了一句话，你们现在还要归向谁呢？谁才是真神呢？谁才是不打盹的呢？然后就把450个巴利的假先知那一天就除掉了。我们的神是不打盹的，阿们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不打盹呢？偶像除掉的时候，偶像除掉的时候，我们更明白了，原来都是神的看顾跟保护。如果在这之前这三年半，以色列百姓可能有另一个想法，哦，我祷告那么久了也没有雨啊，我眼睁睁的看着我家的农作物今年没有收成，第二年没有收成，第三年没有收成，到第三年半的时候还没有收成。那个时候我们或者也会想，我的神是不是也打盹了呢？但是我们不会想，是不是我迎接了巴利的偶像。所以当以利亚除掉这些偶像的时候，刹那之间雨降下来的同时，他们就明白过来，只有耶和华是神，是永不打盹的。阿们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在里面打盹的话，睡着的话，先想看看 是不是我们有某些东西需要除掉呢？第五节说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。可不可以在左边？这里说是在右边应庇你，保护你的意思。那请问可不可以在左边？为什么要讲在右边呢？右边是属神的，右边是能力的代表。主耶稣升天之后，他也是坐在父神的右边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，依靠他，敬拜他，侍奉他，我们的心也全然属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的荫庇之下。右边属神的，左边属于人的。如果人靠自己谋算道路，规划人生，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就很难随时体会神的帮助。所以在这里说，耶和华是在右边应庇你。右边属神的，你想归向神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呼求的时候，都告诉我们，都告诉神，你是属于他的，神正在保护你，看顾你，引导你，与你同在，神在右边来应庇你。阿们。我记得有一次很久以前啊，讲到右边，然后那一次之后的有几个礼拜，大家来聚会通通坐在右边，那没人要坐左边。其实不需要这样子，因为左右都是属神的。你的心，你的心依靠神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右边与神同行。第六节说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这一句话你从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最能够体会。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，大家先想一下，昨天热不热？昨天我们去陪伴最后一程，然后又去火葬场，然后昨天太阳是很大的哦，我们又骑机车，哦，师母就赶快说快快，很热，快晕倒的。然后说你再怎么快，你也不能快过红绿灯啊，你也总是要守规矩啊。然后我们回家之后，两个都瘫掉了，就头很晕。旷野比昨天的天气高温好几倍，可以来到40度、50度，而晚上呢是寒冷极冻，你白天没晒伤的晚上也会受冻。在这种环境之下过四十年，请问大家会不会生病？昨天应该有些人中暑哦，会不会生病？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生病。在这一种耐寒耐热的状况下，极其恶劣的环境下，没有人生病。他们唯一被管教，不是因为他们生病，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，他们得罪神，或者他们犯罪，或者他们悖逆，所以他们才有病，然后才被管教。一个神的儿女，按着圣经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从今时到永远是没有病的。阿们。你不要怀疑，你也可以跟神说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十多年前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很怕痛。我是不晓得大家怕不怕痛，我是唯一一个听到她这个见证的。她因为怕痛，她要生孩子，她要生孩子，她从怀孕开始就为自己生产祷告。她说她不要开刀，姊妹剖腹开刀生孩子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我是不知道正不正常啦，反正她是不要开刀。但是第一胎通常会很痛，没有痛。她说她怀孕的时候，快要临盆的时候，快要生的时候，没有很久，七八个小时，正常要十几个小时哦。然后是一边喜乐，一边哈利路亚，一边赞美，然后孩子就生下来了。各位妈妈，你们第一胎的时候不是很痛吗？是不是很痛？对不对？连干地中都感觉很痛，那一定很痛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跟神祷告，他说他不要痛，神就应允了。弟兄姊妹，看起来没什么，我跟你说，神的手进来，有时候是越过了自然律。按道理来讲，应该要痛，可是没有痛，在他身上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如果神可以让白日的太阳、黑夜的月亮，他说必不伤你，也不害你。阿们。意思就是说，你24小时都在神的看顾之下。 今天有哪个环境哪个人可以照顾你二十四小时？没有。就算夫与妻之间彼此照顾，比如说我老婆生病了，老公照顾太太，你总要吃饭吧，你要去上厕所吧，你也要睡觉吧，你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日夜白日黑夜间一直照顾，不可能。但是神可以，神可以，因为白日黑夜他仍然是主。阿们。白日你可以看成说你一生中很顺遂的阶段叫白日，黑夜你觉得说现在很艰难，没人陪伴你，你也觉得很孤单，甚至有某些事你觉得很愁苦，但是这里说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阿们。白天神照耀你，夜间神陪伴你，人做不到神来做。我有一个见证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因为听起来蛮愚蠢的，想听吗？我跟孩子讲完之后，孩子都笑我真是愚昧。后来我想一想也没关系，属灵人有时候愚昧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，所以我想还是讲一下。前些日子，然后因为小灿她婆婆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有约在礼仪社要讨论整个聚会的流程。那因为我们前一天没有约是几点，所以就等隔天然后再来看确定的时间。然后我们家有人送的玉米，然后在前一天师母就跟我说，啊，我们家没人吃玉米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控好吃一点，买个大骨回来控，弄弄好吃，大概就会有人多吃几根。好，我接到指令了。然后那一天呢，我就去菜市场买了大骨，两根大骨，然后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，然后就大火开下去，大骨它让它滚，然后我就看一下 LINE， 哎，看11:19他们就在找我了，而那时候已经12点了。啊，我就赶快打个电话给他回一下，那时候我赶快过去，就在殡仪馆的旁边有个礼仪社，就是那个这次帮我们协助的这个礼仪公司。然后其实因为我已经慢了大概40-50分，然后赶过去小太他们家，他们的家族，他爸爸跟他亚萍的哥哥姐通通在那边了。然后我在骑过去路上突然想到我家有大骨汤正在滚，而且是大火，然后我突然又想到我女儿，大女儿在这里，这一只她在睡觉，她在睡觉，因为她都睡得很晚，她都很晚睡，睡得很晚，那又开冷气，我就打电话没接，打赖没接，传讯息没接，然后因为我已经骑到快要到了，而且我已经迟到40-40分了，所以我心中很挣扎。转念间我就想说，主啊，如果萧文轩闻到味道应该会醒过来，那是在楼下，他在二楼睡觉，然后又想说是大火，心中其实很挂念。我是不知道，我后来回去跟他们讲，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你要回家先关掉就对了，正常次序是这样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有时候我们头脑突然之间焦虑的时候就忘记正确的动作，又加上已经慢了，所以就想说，那主啊，萧文轩也在家，心里又想到10几年前以前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一个姊妹，现在不在了，她曾经用她家的锅子煮东西煮了12小时没烧起来，但是是小火，她忘记了，她出去玩，晚上回来都超过12个小时。然后想到的时候，我觉得煮完人家那个12小时都烧不起来，那我心中其实还是会焦急。那因为已经快到了，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那最后就交给你了，因为孩子也叫不起来，那么交给你了，那不然主啊，你用你的方法，或者是没有瓦斯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哪个坏掉，那我就进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进去协商结束之后再出来，大概也40分钟，就整个流程超过1个小时。然后我出来说，我可以说，我出来说心很着急哦。那我也没跟小灿他们讲， 因为我们要结束的时候，小蔡还在跟那个旅行社的弟兄，他们家养一只猫，还说你那只猫养得好肥哦，跟我们家猫怎么样？啊，我还在想说我是要赶快赶回家，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啦。然后一出来，赶快再打电话，我女儿还在沉睡中，完全都没有醒，也没有接。好，我就赶快骑机车回家。我骑回家路上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前任牧师周牧师，那个他们家曾经有一次也是忘记关火，因为他们家的锁是我换的。有一次他们上了高速公路，然后打电话跟我说好像忘记了，还不确定。然后我就去他们家，因为我是开锁的，他打开，我跟你说，就刚打开那一刹那，那个锅子就轰就烧起来了，冒烟，我说吓到了，然后就赶快冲进厨房。反正可以弄，弄抹布、弄水，赶快打火呢，弄湿。哦，那一次真的就刚好，就差那一两分钟，可能就烧起来。我快骑到家的时候，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啊，更惊恐，就着急了。然后我骑回家的时候，转那个红绿灯，看到天上有一个乌云，我就吓到，以为是我们家冒火了。我一骑到家，马上。赶快骑车放着，都还没熄火，熄了火，赶快先冲进去，先冲到厨房，然后看见一点点的微火，然后就把它关掉，再打开，已经没火。我还以为是消防栓关掉了，我赶快再跑到楼上去看，他睡得像猪一样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在开的时候，没有瓦斯。我觉得。这里第六节说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然后晚上我跟孩子们讲，跟妈妈讲，先被他们臭骂一顿，然后说下次这种事情正确处理该怎么做，第一步就是回家关就对了，这是正确处理，啊，正确处理，好吧，记住，不要记住谁家的锅子很强壮，不是哦，是要先回家关火。第二件事，如果真的来不及，要打电话告诉他们。然后二女儿笑盈盈讲：“那你跟我讲啊。”我说：“跟你讲什么用？跑去约会了，你会回来吗？”然后跟妈妈讲：“妈妈在上班，赶回来还不如我赶回去。”其实那时候要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也许还可以打电话给邻居什么的。但我知道我那一次是疏忽的，但是神他保守看顾，瓦斯刚好没有，就真的没有。然后回去还可以喝到浓浓的大骨控玉米汤，那一天我还吃得蛮高兴的。然后这个接着我不太敢跟人家讲，因为人家听起来蛮愚蠢的。后来我想一想说也没关系啊，你就笑我愚蠢啊，如果你记住我愚蠢，下次你可以避开一些错误，那我也觉得感谢主。但是我觉得这里说的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，他保护你的性命，阿们。人没有办法保护另外一个人的性命，因为生命从神来的，生命只有神能够看顾，而神在随时随地出与入都可以保护我们，阿们。大家慢慢体会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时候或者你软弱的，或者你有遇到挫折的，或者你有某些东西干扰的，你要相信，任何时间当你呼求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越过环境的困难，他在你面前给你平静安稳，然后慢慢的引导你，甚至会保守你。神保护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的，阿们。这一篇诗篇121篇，大家仔细看，他出现了六次保护，大家数一下，第三节保护你，第四节保护以色列的，第五节保护你的，然后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他出现了六次。保护的意思就是保守，把你的心保守住，那你的心不至于太慌乱。第二个保护的意思是看顾，他帮你顾前顾后，你也许漏掉了某些东西，他仍旧看顾你。保护的意思第三个叫做负责， 当你透过祷告跟神说的时候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这件事情我是交给你的，由你来负责。阿们。第四个是看守，这一点我体会最深的，不在神来帮我看守，瓦斯帮我关掉，瓦斯刚好没火，神帮我们看守我们生命中贵重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保护是保守、看顾、负责、看守，是这几个意思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告诉我们，属神的人活在神的保护之下。阿们。然后请大家把这一篇再读一次哦。这个你，来请大家数看看，保护你的这个你字出现几次。五次，你少了一大半了。十一次。第一节跟第二节说，我那是诗人的心愿，我要向他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讲到我，然后第三节开始讲到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。第一个你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第二个你，然后再跳过来哦，第五节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。第三个你，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，这里有两个你。第六节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。然后跳到后面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第八节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耶和华保护谁？好，现在你改成我，我们一起来读哦，来一句一句来哦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，保护我的必不打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在我右边应庇我，白日太阳必不伤我，夜间月亮必不害我。耶和华要保护我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我的性命，我出我入，耶和华要保护我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允，给我们的带领，给我们今时到永远的保护。我们都依靠神，你生命中没有越不过的山，因为锡安山、加略山已经成就在你生命中，他保护我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